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上一次我们有讲到有关耶稣在这里有讲到有关比他使用比喻的一个目的哈，使用比喻的一个目的。那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耶稣所在这里所讲到的一些的比喻啊，所讲到的一些的比喻。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13章1-9节，以及18-23节哈。这一段的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和解释哈。我相信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应该大部分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哈。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仍然要来仔细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哈。上次我记得我有讲过有关比喻的目的哈。那就比喻这个文学的手法本身的目的来看哈，很多时候我们使用比喻是为了要更清楚明白的去解释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解释三位一体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一些比喻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神既是三又是一。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比喻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很清楚明白的解释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但是我们仍然试图用一些比喻的方式让人能够更明白什么是三位一体。所以在这里耶稣使用的比喻，他自然也带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哈，自然也带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哈。但是你会发觉另外一件事哈，虽然大家就是耶稣周围的这些人围着他的人有各样的民众有门徒，虽然他们都听到了这个比喻，但是他们对这个比喻的认识却是会有差别，或者说这就显出了上次我们讲到的神拣选的旨意哈。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前耶和华神在埃及行了十样的神迹，对不对？那以色列人看到了这些神迹，埃及法老王和他的臣仆同样看到了这些神迹，但是他们对这神迹的认识以及反应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来再次的来思想这一段的内容哈。我们首先来看我来把经文读一遍哈。马太福音的13章1-9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来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18-23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好，我们经文读到这边，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你将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放在我们的面前，是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福音，认识我们今天在世上应该如何去生活，如何去按照你的旨意往前行。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将这些封闭 你乃是差遣你的宝惠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明白当时他怎样感动那些福音书的作者，圣经的作者写下这样的经文。今天他照样将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认识你，更让我们按照你的旨意去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来认识你，求你的灵帮助我们来活出越来越像你的生命。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这一大段都是在讲到天国的比喻哈，天国的比喻哈。所以我们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这些比喻常常我们很容易拿它单独拿出来去讲这些比喻，但是比喻本身必须要放在这个福音书的上下文，圣经的上下文里面去看。耶稣在这里讲这些比喻的目的，马太记载这个比喻为什么要放在这样的一个段落中的目的哈，如果脱开了这样的上下文，脱开了这样的一种经文的处境去讲比喻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误解，或者说我们虽然讲比喻的内容好像是是好的，或者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话语的，但是呢却可能不一定是经文本身所想要表达的。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一下这一段比喻的一个背景和目的，我们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这个来帮助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在这里讲比喻，马太记载这一段的比喻它到底是为什么这整个一大段第三篇的整个的讲论是在讲到说天国不断向前进，是不是耶稣呼召了拣选了很多的门徒因为天国不断的扩张，要收的庄稼多好，做工的人少做工的人少。然后呢你就会发觉在这里13章一开始就讲到说有许多人到耶稣那里聚集。有许多人到耶稣那里聚集哈。于是耶稣没有办法一下子面对这么多人，他只能去坐到一艘船上，然后呢其他人就站在岸上来听耶稣讲话。所以你会发觉天国在福音书里面不断的向前进哈。当然这个不仅仅止于福音书哈，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神的国度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今天已经2000年这个国度在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向前进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反对的声音出现哈。比如说在福音书前面我们读到的记载到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开始挑战耶稣和他的门徒开始找茬，要挑一些刺儿，挑一些毛病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教导当中，在他们在耶稣所显的神迹当中哈。同时呢在第11章结束的时候，你也会发觉耶稣说什么将这些事要向什么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是不是？所以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天国降临不断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就会发觉有两种的反应。第一种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哈，愿意来跟随耶稣基督。另外一种反应是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甚至来反对，来抵挡耶稣基督哈。这是天国降临过程当中的两种的反应哈，两种的反应哈。所以我们也要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比喻的目的哈，这是上次我们也讲过的。第一个就是天国的比喻，特别是这里讲到的天国的比喻哈，是在宣扬天国已经来临了。耶稣讲这些比喻是告诉这些听众哈，围着他的这些人，告诉他们说什么？天国今天怎么样？已经来了。犹太人在盼望弥赛亚国度的到来，但是耶稣说这个国度今天已经真实的来到了这个地上，真实的来到了这个地上。好，那讲论这个国度已经来到的目的是要激发听众对这件事的回应，对这件事的回应哈。那正如刚才在前面这个经文当中一再提到的，没有中立的立场，要么你愿意来接受相信跟随主耶稣基督，要么就是 哦，不接受他，不接受他，不跟随他，甚至抵挡主耶稣基督。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和耶稣讲比喻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之下，我们来看这一段的比喻哈，来看这一段的比喻。我们从两个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分两部分来讲。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说撒种的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讲了一些什么内容啊。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耶稣的解释到底是在解释什么。当然，你看经文的话，其实应该来说，耶稣的解释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明白哈。但是我们仍然要来仔细的来思想哈。有的时候，很多很清楚明白的话语，却没有办法打动我们的心，是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首先来看撒种的比喻哈。那在这里我们要明确一下听众，这个是上次我们也特别讲到的哈。这里的听众和马太福音其他四篇的讲章的听众会有些不太一样。其他四篇的讲章的听众只是针对门徒，耶稣只是讲给跟随他的门徒听的。但是在这里，听众包括群众，这些民众跟随他的人，这个跟随不是像门徒这样跟随他，只是围着他的这些人，以及门徒哈。所以对于这些围着他的群众，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听到的是什么？只是听到了这个比喻。但是对于门徒来说哈，第十八节，耶稣就是对门徒单独对门徒来解释这些他所讲的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当然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哈，对于群众和门徒来讲，他们对比喻的认识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有这么大的差别。因为你去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36节，你就会发觉这些门徒其实也不是太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意思。所以当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的时候，门徒就来问耶稣说，这个田间稗子的比喻到底是在讲什么，请你解释给我们听。所以在这里关键的一点不在于他们对比喻的理解的多少，在于他们今天是跟随主耶稣基督还是没有跟随主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哈，很大的区别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当我们来讲比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到就如我一开始所提到的，讲比喻是为了更好的去解释一件事，对不对？讲比喻是为了更好的去解释一件事，所以当我们来讲比喻，当我们来听比喻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比喻当中所讲到的内容和我们所要解释的这件事的关键点做一个连接。所以当我们去看比喻，我们一定要去找到这个关联的点，好，关联的点。在这里你会发觉有一些的关联点，第一个就是撒种的人，好，第二个就是土壤。我们特别注意哈，虽然这个你去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小标题有很多是写的叫撒种的比喻，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在这个比喻当中，最重要的或者说关注的焦点的内容不是这个撒种的人是谁，或者撒种的人他干了什么，关键的焦点在于土壤。当然你会说，诶，这里不是有四种土壤吗？为什么是两种土壤呢？你会发觉其实这里只有两种土壤，一种土壤是什么？不好的土壤，没有办法结出果实的土壤，另外一种是好的土壤。好，所以你会发你仔细去思想哈，这个比喻的关联点就是有一个撒种的人，这是一个关联点。然后呢，有两种的土壤，这两种土壤，一种是结出果实的土壤，一种是没有结出果实的土壤。好，所以我们要对这两个部分稍微做一些的解释和认识哈。我们首先来看撒种的人，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并非是比喻的焦点哈。很多时候当我们以前去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撒种的人就是耶稣，或者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或者是怎么样哈。当然在这里焦点不在这个撒种的人哈，但是我们仍然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这个撒种的人哈。你会发觉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农夫，你是一个种田的人，你会怎么撒种？ 当然我们今天在上海这个大城市，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种过地哈，从来没有在田间劳作过哈。啊，今天如果我们是农民，我们会怎么撒种？农民撒种肯定是撒在他自己的田里，对不对？农民撒种之前肯定要经过一些对田地的一些处理啊，比如说翻地啊，比如说去除一些杂草啊等等啊，去除一些会影响到这个作物生长的东西啊，然后可能会施一些先施一些肥在里面等等。你会发觉今天种子要发芽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它需要对土壤、对温度、对水分、对养分都有要求。有一次我们在吃水果，吃完水果尼西就把一个种子拿出来，他说他要去种。那在种之前先要干嘛呢？先要把这个种子先在水里面泡一下，把它表面有一层的东西泡掉，然后让它有在太阳底下再晒一晒，让它种子的表面会有一些的裂缝，以至于它就可以突破这个膜，能够长出芽来。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这个撒种的人好像他的撒种的方式很奇怪，他是随便的撒种，是不是？他是随便就把种子撒在路旁，撒在一个土浅石头地里面，撒在一个荆棘，甚至撒在一个荆棘地里面，还撒在一些好的土壤里面。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农业活动当中的一种撒种的方式哈。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要表明的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所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天国已经来了，天国的福音已经开始广传了哈。这种广传是涉及到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天国的福音不是只传给那些被拣选的人的，天国的福音是传给所有这地上的人这个国度的降临是很多时候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的就好像在埃及行的神迹所有在埃及的人，不管是法老王是法老的臣仆、埃及的百姓，还是犹太人，是摩西、是亚伦、是以色列人的长老，他们都能看到这些神迹，他们都能看到耶和华的作为，他降下的这些灾。所以在这里这个我们千万不要用一种农业方面的这种方式来看这个撒种的人。在这里耶稣所要表明的是天国已经真实的降临了，每一个人不管你的土地是怎样的状况，你都看到了天国的道理，你都看到了、听到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哈，都听到了福音的真理哈。好，那这个是撒种的人，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土壤哈。土壤有两种的土壤，一种是什么？不好的土壤哈。区分好的土壤和不好的土壤的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它能不能结出果实来。它能不能结出果实来哈？不好的土壤在这里，耶稣用了三个不同的方面来描述，或者说有三种在这个比喻当中有三种的不好的土壤哈。第一种是什么？落在路旁的。第二种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第三种是落在荆棘地里面的。好，这是三种不好的土壤。然后呢是好的土壤，是能结出果实的土壤哈。当然其实你仔细去看这里能结出果实的土壤其实也是三种，是能够结实100倍、60倍、30倍的，是不是？好，我们先不做过多的解释，因为接下来的经文里面耶稣会来解释这一段的比喻哈。当然这里你要特别注意第九节哈，第九节这里讲到什么？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听到这句话，你会不会想起前面第十一章里面耶稣也讲过同样的话。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然后耶稣就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说，但是这些人怎么样？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回应 耶稣所说的话，去回应旧约经文所提到的弥赛亚要降临，这个有一位开路的先锋要来到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哈。所以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再提一遍，就是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敏感性。我举一个例子哈，今天如果你是学习很高深的物理学的，你是学习相对论的哈，你听到一个消息说爱因斯坦，当然爱因斯坦已经过世了哈，我们假设爱因斯坦还活着哈，你听到一个消息说爱因斯坦要到我们的学校来做一个演讲，你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很有兴趣，因为我就是学这个，而这个学科是有一位创始人，就是什么，就是这位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不是？然后我们就会去听，我们会抓住爱因斯坦在演讲的时候的每一分钟他所讲的内容，我们会甚至会抓住他结束以后每一秒钟他允许我们提出问题的时间。耶稣在这里也是这样，当他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他特别提了一句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是在宣告说今天这个国度，这个天国已经到来了，这个天国的到来是因着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到来了，他来建立这个国度哈。今天他亲自来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你们这些听众难道不应该仔细的去询问这个国度到底怎样吗？你们不应该对这个国度的降临有这样的一个敏感性，以至于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认识这个国度到底是怎样的。以前你们是从这个旧约的经文里面去隐隐约约的知道这个国度的到来，今天这个国度真实的来到了，难道不应该去仔细的研究，仔细的去寻求吗？所以耶稣在这里用了这样的一个第九节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描述，来激发这些听众，来让他们对天国，对天国的道理，对天弥赛亚的国度有一个寻求的这样的心，寻求的这样的心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哈，继续来看下去。当耶稣讲完这一段的比喻哈，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段经文是上一次我们讲到的，耶稣对门徒讲说他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比喻哈。为什么要使用比喻哈？这一部分内容我们上次讲过，我们就不再复述哈。我们来看耶稣对这个撒种比喻的解释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一部分的解释的主要的主旨是讲到对天国道理的不同反应。也就是说，耶稣用这个比喻所要反映的是天国已经来到了，有一群人来听这个天国的道理，但是这些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听天国道理的人，他们有不同的反应，而耶稣用这样的一种比喻来反映这种不同的反应哈。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几点哈，第一就是我们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用寓意法来解释每一个细节。你会发觉耶稣在这里，马太的记载比马可会少了更多的东西哈，少了更多的东西。耶稣没有把这个比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用一个对应的现实这个实际的场景当中的事物来去一一的对应，对不对？不是每一个细节都去一一的对应，所以当我们去解释去理解比喻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纠结在这些细节上，说哎，这个撒种的到底是谁呢，这个每一个细节到底是指到一个具体现实当中的什么事物呢，不是这样来解释。我们要抓住的是耶稣讲这一段比喻的主旨，就是今天天国已经来到，这个天国道理被宣扬的时候，人有不同的反应，人有不同的反应。好，我们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在这里耶稣讲到的是什么，这个天国道理撒在路旁的，就是撒在路旁然后被飞鸟夺去了，那他的解释是，那恶者就来把所撒的在他心里的夺了去。然后第二个部分也是因为心里没有功，不过是暂时的，即使为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你会发觉 整个对天国道理的反应是由人的心来做决定的。所以人心是那个做决定的一个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做决定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人格的一个核心哈。所以这些听到的人他不是一个机器今天你面对电脑面对手机，你输入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就会有对应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是什么？就是编程序的人他事先编好的你有可能说我设一个指令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没错，这些不同的反应仍然是人编好的，它不能脱出人编程序的这个范围之外。今天人心对神的道对天国的道理也是会有一个回应，是人的心来做这个决定哈。第三个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要关注耶稣在这里所关注的一个是什么，是人如何听这个信息。或者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哈。第一个方面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去播种的真实的世界当中去播种，我们会知道说我们撒种到结出果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人听到道理，到他听到这个天国的道理结出果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在这里耶稣所关注的，或者说耶稣要求我们所关注的，不只是这个结局哈，不只是这个能不能结果实的结局哈，我们更要从一开始当我们听到天国道理的时候就要开始做这个决定，就要开始做这个决定哈。所以人如何听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可能会决定，可能会导致人能不能因着对这个信息的不同反应以至于结果实或者不结果实。所以这件事不是到最后结果实不结果实这个结局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反应过来说这些人没有结果实，而是当我们听到天国福音的道理的时候就要开始预备结果实，预备结果实哈。所以接下来耶稣就在讲到说不能结果实的土壤和结果实的土壤。那这里当中我们会发觉耶稣着重在讲的是不能结果实的土壤，对不对？不能结果实的土壤哈。我们来看三种不能结果实的土壤。第一种是什么？第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有一些的种子是撒在路旁的哈，你会发觉撒在路旁的，前面我们特别也讲到了哈，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会有很多有关农事的这样的比喻哈，可能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的处境也有很多的关系哈，因为这样的比喻能够更好的让这些听众能够明白耶稣在讲什么。好，撒在这个路旁的这些种子，他们的遭遇是怎么样？他们所指向的这些人是怎样一群人呢？这群人是什么？是紧闭心门的人，他们对天国的道理无动于衷哈。你会发觉今天这个地上也有很多，当我们传福音给一些人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和我没有关系这个天国的福音跟我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哈，我不需要这个福音哈。所以在这里有一群人的反应是什么？把他们的心门关起来哈，他们对天国的道理无动于衷哈，不让这个真道进入到内心哈。所以如果今天真道没有进入到人的内心，他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哈。这是第一类的人哈。当然在这里耶稣说到什么可能他们把心紧闭的这个过程当中哈，这个撒旦就把这个道理从他们这个紧闭的心外面把它怎么样夺了去了把它夺了去了。好，这是第一种不结果实的土壤哈。我们来看第二种不结果实的土壤哈，是什么？土浅石头地哈。在这里耶稣怎么说的？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些土浅石头地里面的种子，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没有根基的心，没有根基的心，他们不明白天国道理的根基是什么，他们不明白天国道理的根基是什么。你会发觉今天很多时候当我们去宣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的圣经的真理当中的内容可能也很容易打动一些人的心，他们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很好啊，这个真的是能够帮助我，这个真的是能够让我从这些道理里面得到力量去生活。但是当我们去这样传福音，当这些人这样去听，这样去认识福音的时候，常常忽略了一件事，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保罗说什么？我不传别的，我只传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是不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怎么讲到的？他说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求神迹，我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天这世上的人，他们有很多的根基，他们的根基各不一样。就像保罗的时代，犹太人他们的根基是一直伴随在他们历史当中神行出的各样的神迹，是不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神迹就不断的伴随在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王国当中。而希腊人他们寻求这种思辨，他们寻求这种哲学的这种智慧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那今天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把它当作这地上的这样的一些道理来听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落到这个土浅石头地的这样的光景里面。当没有这个真正的根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实哈。而如果没有试的时候，这些人好像给人的感觉是，听了这些道理，非常愿意按照这个道理去行然后生命似乎也有一些的改变，好像能结出这个果实来哈。但是实际上是什么？耶稣说的很明白哈，当他们因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了。这里很有趣的哈，和合本的这个翻译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哈。这个两个词是什么？就是在撒种的时候，这些人听了到当下欢喜领受哈，然后呢当他们遭了逼迫哈，立刻就跌倒了哈。这两个词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词，都是表明立刻，很快。你会发觉这一群人是什么？他们很快的领受了这个道理，但是呢他们也很快的就跌倒了。所以今天我们对这个信仰，对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认识，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一件事是什么？我们要去慎思明辨，是不是？我们要去这个真理有更多的认识，我们不是停留在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是不是？所以今天当这个我们对信仰的真理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些很肤浅的，比如说很流行的成功神学，只是停留在说我们成功就是得神祝福只是停留在这个世上的小学比如说这个真理里面有很多智慧的地方这个真理里面能看到一些超出这个地上常规的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和发生的事。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些的光景里面的话，我们就会落到这个没有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无法结出果实的地步来。所以今天我们是扎根在哪里？是扎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了，是不是？ 如果今天主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就是死了，他没有第三天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可见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是今天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是今天我们当下我们能够去说，我们面对这个混乱的世界仍然能够安静坐在那里等候神的旨意的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哇有疫苗出来的，不是因为说哇今天上海就零增长，不是因为这些的原因，乃是仅仅因为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种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的土壤。第三种是什么？在荆棘地里。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迷惑。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这个土壤是一个怎么样的土壤？是一个被迷惑的心。那显然这里这个土壤里面是一个本来长得荆棘的一个土壤，对不对？那既然它长得荆棘，就表明这个土壤是能够适合植物来生长的一个土壤，能够适合植物来生长的一个土壤。但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土壤却仍然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天国的道理被荆棘挤住了，被荆棘挤住了。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描绘被挤住的状况，一个是什么？世上的思虑，第二个是钱财的迷惑。我们来看这两方面。第一个是世上的思虑。这个世上的思虑，这个世上这个词你可以看到我 PPT 上面写着今世的。也就是说，我在之前的一些讲到的篇章里面也特别会讲到说，有两个世代，有两个世代，一个是今世，一个是末世，对不对？对于这个天国里面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末世的阶段，但是因为今世还没有结束，我们仍然生活在今世的处境当中。所以我们是一群人，我们既生活在末世天国的国度里面，又同时生活在今世的处境当中。今世的处境当中。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世上的思虑来过多的占用我们的时间和占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这个今世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它就会结束。所以保罗在应该是在哥罗西书吧，哥罗西书的第三章里面特别讲到说什么？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不是在说我们要思念将来天国里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会是怎么样一个处境，这个是在讲到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落在那个末世的那个来世的永不毁灭的国度里面。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要管地上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你会发觉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二节，当保罗讲到说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然后你再仔细去读第十八节开始，他讲到的是什么？夫妻关系。第二十节讲到的是父母和儿女的关系。第二十二节讲到的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这些关系至少在他的处境当中，他在面对的这些读者当中，他们是一个和地上这个地上的生活有关系的事。所以显然这个思念上面的事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就好像那个我没有任何对地上生活的关注，或者说对生活的需求，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讲到的世上的思虑是说，我们把过多的关注放在了要过去的即将要在未来毁灭的这个世代 的事物上面，而没有去关注哦这个存到永远的国度。好，这是世上的思虑哈。我们再来看钱财的迷惑，你会发觉耶稣讲比喻，耶稣提到了很多的比方的时候，很喜欢用钱财这样的一个事物来做比喻。好，钱财这样的事物来做比喻哈。那钱财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钱财好像是会引诱人心，让人来不认识神的哈。之前耶稣也举过一个例子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亲这个就恶这个，爱那个就是恶这个。所以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但是你又会发觉，今天这些钱财是谁给我们的？有人说啊，是我们自己努力赚来的，是我们自己努力赚来的。但是当我们讲到奉献的十一奉献的真理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今天我们所有的，包括钱财。十诫里面为什么说你们不要去贪恋别人的钱财、仆婢、牛羊？因为这些是什么？神赐给别人的，不是赐给你的，不是赐给我的。所以在这里你会发觉，钱财本身是什么？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做钱财的什么？好管家，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讲到这个钱财的迷惑的时候，我们不是仅仅把它定睛在钱财之上，我们要想的是，很多时候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好的，比如说钱财，比如说健康的身体，比如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合我们心意的工作，好的学历，好的配偶等等等等，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本来是好的，但是当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把天国的道理用这些会 毁坏的、会过去的这些事物记住了。所以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心放在今世上面，或者说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心过多的只是放在今世的思虑上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把我们的心只是放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即使是看来很美好的事物。那回过头来讲第二个不能结土壤的果实，这个土地也特别讲到没有根基。所以今天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呢？或者说荆棘地是在讲到一个有关委身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不委身在真道，委身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实。你仔细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哈，很多时候我们对以色列人的旧约的历史有一些的误解，我们会觉得说以色列人他们去拜那些巴利、拜亚斯他录、拜那些迦南人的偶像、拜那些埃及人、拜那些周围列国人的偶像，好像他们是离弃耶和华去拜这些偶像。不是，很多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一边拜耶和华神，一边拜这些偶像。他们既想要抓住耶和华神，又想要抓住这些偶像，甚至有的时候不是这种现实的偶像。比如说所罗门，他为什么最终会去拜偶像？是因为他娶了埃及法老王的女儿为妻，对不对？他娶了很多异国的列国的人那个王的女儿为妻哈，妃嫔。但是他为什么会去娶这些女人为妻呢？难道是因为仅仅是因为他贪恋这些美色吗？你要知道，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一个王，对不对？所以你仔细去思想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所罗门之所以娶这些国度的女子为妻，包括以色列人在那个米甸的时候为什么会和那些米甸的人的这个族长的女儿有一些的淫乱的事发生，是因为他们想要借助这样的通婚来建立一种政治上的关系，来稳固国度和王权。 所以今天当所罗门王没有真实的再去思想说这个国度、这个王权、这个王位是神所赐给他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世上的方式来建立他的国度，而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和神的拣选。扫罗王也是一样啊，扫罗王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能委身真道，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结出果实来哈。然后耶稣很简短的篇幅讲到了能够结果实的土壤，很简单，怎么说的？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哈。这些好的土地是什么？人听了道又明白了。这个明白是一种真正的明白哈，这个明白是有生命生活去活出来的明白。他们的明白是知道这个国度是怎样一个国度，这个国度的王是谁啊。当然在门徒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门徒可能是懵懵懂懂的，可能是糊里糊涂的哈。所以耶稣在之后会有好几次的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来显明这个国度要怎样开花结果在整个世界当中哈。但是至少在这里耶稣讲到了这些能结实的土壤是什么，是真正明白神所这个天国的道理的这一群人，并且他们愿意顺服在这个天国的道理之下去生活的。所以这些是好的土壤哈，他们会结出果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哈。我们特别注意哈，在这里耶稣所关注的不是结出果实的多少，而是这个土壤能不能结出果实来。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农民，不是农夫哈，我们对这一段的理解会有些偏差，我们会觉得说哇，一颗种子能够结实100倍、60倍、30倍，那是好像是很多的，是不是？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个一变成100在整个植物界不是一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平常甚至不算多的情况哈。我在网上随便查了一下哈，就讲到豆类的，比如说绿豆这样的一种植物哈，一颗绿豆的种子种出来的这个一颗一个苗，一个杆上面，它接的那个豆杆上面这个豆荚，然后计算了一下哈，平均水平大概一颗绿豆能种出200颗左右的绿豆来。所以你会发觉这个数字其实不是一个很夸张的、很丰收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哈。所以在这里，耶稣所要描绘的是说，你看前面的几种土壤是完全没有办法结出果实来的。今天要做怎样的土壤呢？是那个能够结出果实来的。有的人结的多一些，有的人结的少一些，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土壤是能够适合结果实的土壤，能够适合结果子的土壤。好，那这个是整个的耶稣所讲到的撒种的比喻和对撒种比喻的解释哈。好，最后一部分我们要来简单的来想一件事，或者说我们要来思想哈，听众是谁？听众是谁？好，那对于耶稣基督的听众来说很简单，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对不对？有一群是群众，有一群是门徒哈，有一群是群众，有一群是门徒。对于群众来说，耶稣要讲这个比喻，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耶稣有一段的对父的祷告里面特别讲到了一件事是什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这一群的听众，耶稣要挑战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落在路旁的土壤这个土浅石头地的土壤和荆棘地的土壤，他们的生活是过得很好的。他们的生活不是他们以为的这么好，他们其实在这个地上因着罪的被咒诅的地上 哦，因着自身的罪的影响，他们的生命是什么？劳苦担重担。所以耶稣在这样比喻的时候，他讲这样的比喻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挑战这些听众是什么？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的生命其实活在一个劳苦担重担的光景里面，但是你们今天有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谁？就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那对于门徒来说，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基督，第十一章结束的到后面的话怎么说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今天这些好的土壤之所以能够结出果实来，是因为他们是负基督的轭，学基督的样式，是因为他们扎根在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与复活之上。好，这是耶稣的听众。好，但是你要注意哈，这个马太所描绘的这一段的经文，他有一个听众，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听众，但是马太福音本身他还有一群的读者，对不对？马太福音他本身还有一群读者，这群读者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有一些的研究觉得马太福音的读者可能是安提阿教会的这些会众。不管怎样，马太福音应该是这个福音书是应该是写给这些耶稣基督教会当中的人，基督的教会当中的人，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当这些读者和前面耶稣的听众会有些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哈。马太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两件事哈，一件事是对内的，是对真理的认识哈，一件事是对外的，是对福音的传扬。所以马太的读者，当然我们假设他们都是信主耶稣基督得着被拣选的这一群人啊，所以对于这个比喻来说，它就和前面耶稣的听众的这个目的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啊。马太希望这些使徒时代的教会的人，他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对天国的道理有更多的认识。这种认识对内是对教会的建造，是对门徒自身的真理的建造，而对外是对福音的传扬。而又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什么？有关基督的权柄。因为这一段话是谁讲的？是耶稣基督讲的。你会发觉整个的初代的教会的前几百年争论最多的，异端最多的，真理上认识最有争议的，就是对基督的认识。几次的信经的提出，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包括使徒信经等等，都是在讨论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谁？耶稣基督他既是人又是神，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基督的权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他教导的一个根基性的内容，根基性的内容。当然，今天我们在讲这一段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是在2000年之后的听众和读者，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来怎样回应这一段的经文呢？好，我想首先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常常的去反省自己哈。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哈，应该是从什么听开始，不是到这个事情已经到结局没有办法收拾的时候，悲惨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再来想说，哎呀，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去听神的话呢？是不是？当然到这个时候我们能幡然 醒悟 回转过来，那也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去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对神的道理有刚硬封闭的心呢？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对所有神的真理都刚硬封闭，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某一个方面我们常常会刚硬封闭，比如说夫妻关系，比如说职场的关系，比如说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有的时候好像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搞得很僵，是因为我们硬着心不去 回转到圣经当中说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回转到圣经当中说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没有在一些的真理上面来封闭刚硬自己的心呢？你会发觉不是我们不知道这些真理，不是我们不明白这些真理在讲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愿意接纳这些真理作为我们生命的活出来的样式。就好像法老王一样，对不对？法老王看到了神所显的神迹，看到了这些灾难，但是他仍然怎么样，不愿意放过以色列人。他的心，出埃及记里面一直在讲到说，法老的心，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自己也使自己的心刚硬。第二个，我们有没有扎根在基督的真道之上？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求什么？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已经撇弃了我们原来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这个世界运行的真理呢？我们以为的真理呢？所以马太在这一段最后一个比喻很有趣哈，他讲到什么？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一个文士，一个以色列的文士，他一定对旧约是很熟悉的，他对旧约的耶和华神的真理是有很多认识的。但是今天他认识到了一个新的，或者不能说是新的，认识到了主耶稣所传讲的真理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些原来对圣经、对旧约的理解、对神的理解和主耶稣基督在解释后的理解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不是说比较一下就好了，这个对比是说我今天应该要怎样去行。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有没有扎根在基督真道上，我们有没有将很多的事归结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因着我们有罪，所以我们才会做各样的事。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在讲到说今天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中，而是按照基督的生命活在义里面。所以我们有没有扎根在基督的真道之上，这是我们要反省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反省，我们有没有被世上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所吸引。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眼光只是停留在这地上将要过去的事上？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关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各样的事物和各样的关系哈。马太福音在前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哈，我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登山宝训第六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哈。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这些东西神都会加给我们的，是不是？我们当然要去考虑今天我们的工作要怎样去选择，我们的配偶要怎样去选择，我们的儿女的学业的学习要怎样去安排前面的道路，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交在什么？神的手中。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计划很好，但是这世上的变化更快。很多时候你会发觉说，很多人买了学区房，很多人进了他们认为很好的学校，结果政策一变，这些都不再成为那个能够让他们安心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仅仅只是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事物，而忽略了这位赐美好的神本身。他是良善的，他是恩慈的。好，我们继续最后一部分哈。我们要不仅要反省自己，我们不是仅仅反省哈，我们不是仅仅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乃是要把自己的问题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要顺服基督，努力结出果实来。这个努力结出果实来，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要结果实，另外一方面我们是要靠着什么？主耶稣基督，靠着住在基督里面哈。这个果子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这个枝子要结在葡萄树上才能结出葡萄来，枝子自己没有办法结出葡萄来，它的养分的供应，它的生长的需要 完全是依靠主耶稣基督这棵生命的树。所以我们要靠着基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靠着圣灵。神把圣灵放在每一个他所拣选的儿女的生命当中，心里面是让我们能够真实的今天不再靠自己，不再靠自己，就像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将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另外一个我们千万不要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要结出果实，我们乃是要努力去传扬福音。这是马太在最后给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会发觉一件事，当我们努力传福音的时候，也正是我们不断的结出果实的时候。当我们努力传福音的时候，才会真实的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罪的可怕之处，魔鬼撒旦的工作，也同时看到神的恩典，看到基督各样的作为，看到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这个福音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努力结出果实的时候，一定是努力去传扬福音。当然传扬福音的方式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我们不是仅仅局限于在到远方，到异教之地，到福音没有被传到的地方，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去传扬福音。我们完全可以用各样的方式去传扬福音。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回应。一方面我们要反省自己，当我们听到福音的道理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预备自己去结出果实。另外一方面，我们是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我们是努力结出果实，努力去传扬神的福音。好，这是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在我们里面发动的不是我们自己，乃是你的生命，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发动，以至于今天我们的生长都是靠着这基督的生命，靠着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因为被你所拣选。我们是就像这个福音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一群门徒，虽然很多时候还不明白你的话语是什么意思，但是却已经得着了你的恩典和喂养。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来帮助我们，将我们的心打开，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一颗石心，乃是一颗你赐给我们的肉心。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光是鹰的眼光，看到的是这个属天的事，而不是这地上的事。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定睛在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上面，乃是定睛在你这位赐恩典的神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相信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圣灵，我们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能够击退魔鬼撒旦一切的攻击。我们也相信我们有一个大使命，就是你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都来做你的门徒。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